第20章营救。
嗨，我可真要。
在那诡异可怕的灯光下，我们紧盯着彼此。
看来我怎么也甩不掉你了，是不是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
我怕得说不出话，这就是对我祷告的回应吗？这可怕的贼就是给我的恩典吗？我的身体发僵，就像老鼠遇到大蛇那样，我只能恐惧地一动不动地看他。也许是感到我害怕，他说话柔和了一些，原先那种野蛮的神情也缓和了。
好了好了，没必要那样大喊大叫。
他说，
我不会伤害你的，你已经受伤了，对吧？
是。我从干燥的嘴唇里挤出来一句话，我想我摔断了腿。
真的吗？
他说着跪下来，用提灯来回地照我。
好吧，我带你去我的屋子里，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。
他从水里扶起我时，我疼得尖叫，满心绝望地靠在他身上。他身上闻起来有一股啤酒味，他一路都趔趄着，似乎使尽全力才扶得动我，而且呼哧呼哧地直喘气。他先把提灯放在屋外，然后我感到自己被轻柔地放在一张床垫上。周围不算太黑，因为房子中央的火堆里还燃着红色的余烬。他让我躺下后出去拿灯，回来时依旧呼吸不畅，脸色苍白而虚弱。随后他在床垫旁坐下，用手撑着脑袋，好一会儿才转过头来看我。
好了，你觉得你在做什么？
他问。
监视我？
我没有监视你，我小声的可怜兮兮地说。我根本不知道你住在这里，我在屋里迷路了，在采石场摔倒了。
你在跟踪我？
这人说，
你和一个男孩，在你看见我前我就看见你了，那个男孩跟着我直到酒馆。
我不吭声了，我不知道还可以说什么，而且开始怀疑他会杀我。因为愤怒，他抽搐了一下。
只要我愿意，我现在就可以干掉你，就在这里。
他说，突然朝我挥了挥拳头，然而看到我害怕的样子，他的怒气一下又消散了。
不过，你也不用怕，我根本不打算伤害你。不，我不会。我自己也有过一个女儿，她过得很糟糕，只有上帝才知道她在哪里。但她曾经也是个无辜的小东西，就像你一样。现在我猜，如果你不见了，所有的警察都会跑到这个山里来找你的。你可把我坑惨了，对吧？
他说着，呆呆地望向远处，好像在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做。如果你能去戴维斯农场找欧文先生，他会带我回家。终于我结结巴巴的，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我认识你。
哦，那个男孩看到我了，他干脆地说，我看到他们一起去了警察局，他和当牧师的那个家伙。哦，对了，我见过他，不过在这里多待一个晚上应该还是安全的。要跑的话，现在太黑了，而且我也没地方可以去，我完蛋了，彻头彻尾完蛋了。天气变冷之前，我最好待在监狱里，所以就这样吧。
他站起来，看起来还是不太确定。
那个牧师什么的现在不可能在农场，
他寻思道，
他会在山里找你，我给你盖上毯子，然后去湖边喊喊看。快下雨了，我得动作快点儿。
他用一条厚厚的毯子把我暖暖和和地裹起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条毯子就是托马斯太太最好的惠特尼羊绒毯。不过当时我的腿疼得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再见吧。
他把我尽可能弄舒适后对我说，
我被抓住时为我说句话吧，记着我为你尽了力。
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，可我喃喃道了谢，然后就被留在了黑暗中，只能盯着火堆里那一点余光。现在我不怕这个人了，如果他是贼，那也是个和善的贼。我也不想他坐牢，而且当我意识到他为了救我不得不让自己完蛋，我心里就极其难过。我半睡半醒，似乎躺了很久，唯一有意识的是疼痛，还有雨点砸下来的声音。暴风雨来了。幸好我躺着的房间是有屋顶的，而且周围很干燥，可大风刮过围墙，在我那发着烧的昏沉的脑子里，溪水像是随时要涨起来把我冲走。我一会儿发冷，一会儿发热，弄不清自己到底在哪里。有时我感觉我还在雾里奋力挣扎，有时我觉得回了伦敦，正朝穆迪太太喊着要一杯水喝。就这样，我又热又渴，终于彻底沉入黑暗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谁在说这些话？没有人，只是我快要从噩梦里醒来。我有点忘了他的同在了，不过上帝还在。突然间我再一次确信，我没有一刻是孤单一人。雨水仍在倾泻，在夜里最黑的时候，上帝的爱却环绕着我，像光一样清楚。满足的喜乐，我轻声对自己说，我再也不害怕了，而且我相信有人正在赶来。我竖起耳朵仔细听，在雨声和水声外面，我听到男人说话的声音。下一刻，防风灯的灯光透过窗户的缝隙照进来，吱呀一声，那扇破旧的门被推开，一些靴子踩过凹凸不平的地板。在下一刻，我看见欧文先生那生了病似的脸，憔悴的就像跟在他身后的那个人。伊莱恩，我可怜的孩子，他喊道，跪在我面前。感谢主让我找到你，亲爱的，你受伤了吗？你能告诉我吗？我点点头，低声说，我的腿，而且我很渴，我能喝点水吗？他已经把背上的背包拿下来，里面有干衣服、食物和用暖水瓶装的热茶。我吃不下东西，但茶喝起来很香，换上干衣服的感觉也很好。我闭上眼睛，现在他在这里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睡觉，我再也不需要别的了。暴风雨还在肆虐，我们也只能在这里等到天亮。不过我醒一会儿睡一会儿，因为疼。我也昏昏沉沉地看着欧文先生和那个人，他们把火重新弄旺，然后一起坐在火跟前。就算你这次跑了，以后也只能做一个不断被追捕的人。我听见欧文先生说，把这一切了结了会更好，他们现在就在找你，而且如果抓到你时你正在逃跑，他们会很不客气的。但如果你自首，结果会好得多，而且我会站在你这边，告诉他们你为我们的孩子做了什么。那人用绝望心碎的声音说了句什么，太模糊，我听不清。不过我会留在这里等到最后，欧文先生恳切地说，不会像以前那样的，在这世界上没有盼望，没有朋友。
我会为你准备一份工作，一个可以回去的家。我妻子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今晚所做的。做个了结吧，兄弟，然后重新开始。
我再次不安稳地睡着了。当我醒来时，一抹淡淡的晨光悄悄照亮了这间悲惨的房子。雨停了，矿渣堆背后的天空依稀现出金色。那个人在火堆前沉沉地睡着，欧文先生则用手撑着脑袋，同时守着我们俩。听见我翻身，他立刻站起来，走到我身边。因为没睡觉还有焦急，他看起来疲惫极了。他准备了更多的茶，像喂婴儿一样喂我，因为我的头又热又沉，几乎没法抬起来。然后他拉开毯子，小心地查看我腿上的伤势。伊莱恩，我们需要一副担架，还有救护车。他说，我想你的腿断了。房间里已经大亮，我觉得刺眼头痛，于是闭上了眼睛。那之后的事我都记不太真切，但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坐在我身边的是欧文太太。欧文先生不在了。飞屋里来了好些人，我被放在担架上，直觉得刺心的疼。然后我知道我被抬下山，因为一路都很颠簸，我能感到阳光落在我脸上，还闻到周围欧洲蕨落叶混合了潮湿泥土的味道。接下来我们都坐上了车，不过我太累了，也就没问我们要去哪里。尽管有时我也说话，可我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别人的。我确定我被带进了室内，身边有许多护士，不过我也总是伸出手去摸，要看欧文太太是不是还在。她总是在。最后我感到手臂上被扎了一针，然后就很久都不再有知觉了。我病得相当厉害，所以很久以后才能弄清楚这些事。当时我不止腿断了，由于长时间穿着湿衣服奔跑，还由于寒冷摔倒，极度的惊吓，在接下来几乎一个星期中，我都徘徊在死亡边缘。有时胸口会把我疼醒，我不得不奋力呼吸一阵，但在多数的时间里，我只是做着梦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。有时我感到自己不停地下坠，落入黑暗，然后我就会大喊起来。可无论我什么时候叫喊，都有一双手伸过来抱住我，还有和善、坚定又温柔的脸出现在我的视野里，或者是欧文先生的，或者是欧文太太的。偶尔我从那奔流不息的水声中听见他们说话，那声音像灯光一样呼唤我回家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有一次，我从一个可怕的迷路的梦里醒来，发现珍妮特脸上带着泪痕正看着我。从她身后病房的大窗口可以望见外面的天空以及明亮的夕照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会儿他们怀疑我是否还能挺得过去，而珍妮特苦苦哀求要来看我，于是欧文先生就把她带来了。珍妮特，我突然恢复了意识，就问他，你为什么哭？我要死了吗？他抓着我的手贴在他脸上，我感到我的手好沉。可怜的珍妮特，他从来都不会假装或说些模棱两可的话，所以他也只能直接说，伊莱恩，我也不知道，他们说你可能会死，可你不要怕，那样你就会见到耶稣了。他又流出了眼泪，那滚烫的泪水流进我的掌心。我越过他 望着那开阔的、布满了金色和红色光芒的天空，仿佛上帝敞开了他的大门，荣耀倾泻而出。当然不怕，我费劲儿的呼吸，挣扎着要解释给他听。满足的喜乐。紧接着，迷雾再一次笼罩我，我又昏迷了。突然间，所有人都消失了，只剩下一个人，那是我妈妈。最初，我认不出她，因为她的脸不再漂亮，也没有好好化妆。她是那样苍白、慌乱、疯狂，还挂着两只黑眼袋。当我从梦里哭醒，她立刻伸手紧紧搂住我。我感到她几乎跟我一样恐惧，有时我们仿佛一起迷失在雾里，而我可想那些像灯一样引我回家的话语。时间就这样一天天、一夜夜地过去，我反复做梦、哭喊、醒来，又再度沉入梦乡。最后有一刻，我骤然醒来，意识到自己不在梦里了。那应该是清晨，因为窗外的天空开始变白，而房间里依然亮着夜间看护的灯。我用手肘撑着想要坐起来，看护立刻起身朝我走来。我阿姨在哪里？我问她，他们当然不会全部离开我的。你妈妈在这里，亲爱的，在旁边的病房里。她温和地回答道。我立刻去叫她。没多久，妈咪就出现在我的病床旁，身上还穿着睡衣，她看起来又老又疲倦，还被吓得够呛。我有种奇怪的感受，那迷失在雾里的人是妈咪，我必须伸手带她回家。嗨，妈咪，我平静地说，你来是因为我病了吗？哦，我的宝贝儿，我妈妈喊道，紧紧抱住我，眼泪夺眶而出。你好点了吗？我以为要失去你了，我怕极了。我躺着想着，如果不去管我打着石膏的腿，那现在我觉得凉爽而轻快，而且那曾令我确信的事依旧非常非常真实，其他的都不那么要紧。何况我还病着，病人可以不用顾虑任何人。我不怕，我回答说，我会和耶稣在一起，有满足的喜乐。不过现在我要好起来了，妈咪，给我一杯水好吗？我很渴。护士走过来，把放着茶和点心的托盘递给妈妈，并给我量了体温，结果让她松了一口气。她长得很可爱，留着卷发，我很喜欢她。妈妈为我喝了一杯茶后，我觉得饿了，又吃了两块点心。随后我握着她的手躺着，尽管精疲力尽，但我还是感到轻松、凉快和平静。房间里越来越亮，窗外是夏日美好的晨光，夜班护士关了灯，医院花园里的鸟儿唱起歌来。